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节目呢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欢迎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赵思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廖医生呢参与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已经有差不多也接近20年的时间了。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廖医生是非常的熟悉。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自个儿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我们赶快来接听杜弟兄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哎，你好。
杜弟兄你好。
是是是。
那个周师母，我今天想
是
替我的姐姐家的小孩来咨询廖医生几个问题。
是
啊，对，我先说说我姐家小孩的情况。他是20岁的时候患病，查出来是狂躁症。
是。
对，到今年已经患病有14年了，但是呢，他目前还在医院里边住院。截止从患病到现在，已经是复发了4次了。对，他复发的原因就是擅自停药。然后医生不让他抽烟，不让他喝饮料，不让他喝茶。他就非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每次出院以后呢，过一段时间他一不吃药他就又复发，然后整个就是把这个家折磨的就是很惨吧。反正我姐也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就是每次说让他好好吃药好好吃药，他好了以后，正常了以后，他总以为自己是正常人了，他就擅自停药，就是没有人能管得住他。
是。
对，我姐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现在还有能力去带他看医生，还有能力去管他。那以后他老了之后，他如果还是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话，那情况就很严重了，后果也很严重。对。所以就是想咨询一下廖医生，就是如何让他出院以后能够自觉的配合吃药呢？这个是最头疼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
是。
杜弟兄你好。我们听到这个年轻人他的病情都是反反复复有复发的狂躁症。通常如果曾经有复发超过一次的狂躁症，我们都一般医学上来讲就是狂躁抑郁症。
狂躁抑郁症，
症觉的名称是狂躁抑郁症。
是。
就是两部分，就是狂躁跟抑郁两个方面的病。通常大部分的病人都在他们的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复发，有一些人会复发狂躁的症状，也有一些人会变成复发抑郁症的。所以这个病通常我们叫狂躁抑郁症。当然有很小很小部分的人，他们复发每一次都是狂躁症，他们从来没有抑郁症。所以我们家人都要明白，就是不单单去留意他们有没有狂躁的症状复发，但是很多时候就有发生过，就是他们之后变成一个很抑郁很低落 很情绪很抑郁的人，有自杀念头的人。
Oh,
所以有一些时候就是家人没有这个认知，就可能他们没办法了解他们的情况，可能变成抑郁症，有自杀的念头。所以这个很重要。我听到这个年轻人有好几次的复发都是狂躁的症状，这个也是会出现的，从来没有抑郁症，但是我们都不代表将来他的情况没有抑郁症啊。通常我们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们会复发，大概的次数有多频密，有多数次呢？这个都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会尝试去预测将来的复发，我们很常见一个数字可以作为参考，就是大概十年有六次的复发。
十年有六次
啊，都是这个是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六次，但是都可能复发一两年两三年就复发。当然复发的情况最好避免的方法就是用有效的药物避免复发了。所以为什么每一次住院出院之后康复之后都需要维持一定分量的药物。
是是。
所以为什么刚才谈到，就是如果一个患者他们不合作不吃药停药之后，他们复发的机会就会更加多。
更多，
更加多啊！刚才讲就是起码可能十年里面有六次甚至更多的复发。所以我们都很重要，就是要明白这个病不是一定可以自己可以避免的，但是最有效的一个条件就是有药物的治疗就可以避免复发。当然刚才谈到可能尽量有足够的休息啊，避免太多的心理压力啊，这些都是要留意的。我们作为家人啊朋友都要鼓励他们啊，支持他们啊，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个机缘呢，可以帮助他们面对压力面对问题，这个就最好了。另外就是喝酒啊吐瓶啊，这些都是容易刺激我们脑部的脑细胞，都容易复发的。所以
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
绝对不可以，抽烟可以。
哦，抽烟。
因为抽烟通常不会直接影响脑部，但是可能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其他的功能。抽烟当然不，抽的多当然不健康，但是最严重是喝酒吐瓶这两方面。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尽量选跟他们讨论，就是尽量避免喝酒，抽烟可能不要太多，但是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不要喝酒不要吸毒。
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是不配合呢？就是出院以后他不肯吃药，
对啊，
这个意思吗？
这个都是蛮常见的现象。因为什么呢？狂躁症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个性格，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是对的，我是
没问题的，
自信心很高的，我的能力啊，我的情况比你们更好。我的想法是对的，你们是错的，所以这样就更容易他们有一个不合作的态度，就是我不需要药物，我很正常，我比你们每一个人更正常。这样就很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吃药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减药停药，不听其他人的劝告，这个就是问题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万万不吃药。刚才讲没有药物的保护就容易复发。
那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人让他能够？
对啊，这个都不是容易的，但是我们作为医生都因为明白这个情况都常见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自大的性格，复发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可以安静，没办法可以听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不合作。所以我们通常当然不尽量避免，就是如果情况 真的很严重，就需要进到医院，在医院里面给他们药物
接受治疗，
先稳定下来。
是是，
我们一般如果有经验，有那个方法的医生和照顾者，就是尽量跟他们保持好的相处沟通，
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样
关系。对了，
嗯嗯，
因为如果他们觉得你们不明白他，常常都是批评啊，看不起他啊，怪责他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可以安静跟我们商量决定次要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尽办法可以跟他们维持一个很好的治疗的关系啊。应该这个医生通常都有一个有经验，就是尽量跟这类的病人保持个好的关系。什么是好的关系？就是在住院的时间跟病人已经有一个信任的关系，
是
就是我帮你，我医治你是有原因的，是药物是很重要的，很有用的，你千万不要不用自己的健康来做赌注自己乱来，自己停药减药，这个对你的健康很大的危险，将来复发住院都是你自己要面对。
对，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他稳定的时候跟他们重重复复跟他们解释讲清楚，让他们充足的明白他们的情况，首先一定要听医生的吩咐，就是好好的吃药。
是，
当然药的种类啊分量，这个就是医生尽量配合，尽量找一些最小副作用他们最能够服用的药物，他们就容易合作，容易信任医生了。
是是，
所以医生做得好，家人就比较容易一点去鼓励他们继续去治疗，因为治疗不太困难，进医院吃药打针通常都会稳定下来。
是，
但是最重要，刚才讲十年里面有5-6次复发，将来避免下一次复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成功的元素。
是是，那杜弟兄啊，听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姐姐跟这个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呢？
就是他出院以后正常的时候嘛，大家都还挺好的，相处的都挺融洽的。只是他父亲的关系有时候不是太好，但是有时候又会很好。对，就然后那个道理啊什么的，我姐夫都给他讲，他也知道，他也清楚，他也明白。但是他自己出去外面打工，身边没有人的时候，或者是身边有人的时候，他隔一段时间他觉得他正常，他就擅自他就停药了，一停就是几个月。他只要一停药，他就会复发。去年复发一次，今年复发一次，现在已经是第4次了，好像。就是吃药这个问题，我姐是最头痛的。反正只要她在医院待着还好，她只要一出院，我姐就开始担心了，就是会不会担心她有一天她又不吃药了，她又复发了。因为她复发的时候，几个大人都摁不住她了，她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砸东西、摔东西，把车都给砸掉了。
是，
所以就讲道理是跟她讲不通的。他好的时候能跟他讲，他能听进去。
那如果是跟他讲，医生给他的药是对他是有益处的，让他能够继续的服药，这个可能性大吗？
会起到一点作用吧。但是他一去到社会当中，一进入到人群当中，他可能就又不行了。
所以他现在有工作吗？
他现在在医院里边，已经是上个月又复发了，现在医院里边住院，还没出院呢。他在医院还好一些，他一出院的话，我姐可能又要担心了。
是，
就是又要担心他不吃药了。就是这是头疼的问题。
通常刚才讲就是很多患者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不太接受他们需要吃药这个现实，他们就容易不配合、不合作吃药。所以我们通常有一些方法，就是增加他们的服药 治疗的一个合作，就是第一就是尽量医生用最小副作用的药物，因为他们如果感觉有副作用，他们就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些药对我没有用。另外就是做成副作用，他们就有一个想法，肯定不配合了。所以医生一定要了解他们这些药对他们有没有副作用，尽量调整最好的药的配合。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住一次医院、两次医院、三次医院之后就好过来？因为经过几次的尝试，可能已经找到最容易接受、最舒服、最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了。第二就是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尽量小一点的药物的种类啊，小一点药物的数目。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早上又要吃三种药，下午要吃四种药，晚上吃六种药，他们都很容易自己跳船，找一些最小的药来吃，之后就完全什么都不吃。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医生通常我们有一些病人都是每天晚上吃两粒的药物就够了，白天不需要吃药，晚上总之就是每天晚上家人只要跟他鼓励他晚上吃一次的药，这个就比较一天吃三次四次不同时间吃药的安排比较容易简单一点。
是
最后就是有一些人都需要用这个方法，就是每一个月去到医院打针。但是打针都不是没有副作用，他们也可能自己选择吃药好过打针都不一定，所以最好就他自己愿意、自己明白、自己选择，最好对他自己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最好了。
然后就是廖医生，如果这种疾病通过心理辅导治疗的话，有没有起到作用？
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最重要都是药物帮助。通常我们心理专家、心理咨询都是鼓励他们面对这个病，配合治疗，尽量不要闹情绪啊，不要搞对抗啊，不要跟家人破坏关系啊，尽量让他们明白就是怎么样去面对他的病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心理咨询的方向就是鼓励他们继续面对病、面对治疗。但是单单心理治疗肯定
不
够，因为这个病一定要药物。
对，
以前我们都重重复复讲，就是抑郁症就可以单靠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特别是轻微的抑郁症，但是狂躁症一定，像情感障碍、狂躁、抑郁症这类病一定要药物治疗。
对对对，
是因为他已经吃了九年了，也吃厌了。
对
对,
对，
而且一次复发的症状也都多少有点不一样，然后现在已经复发了四次，每一次他那个药量也都是有所增加的，导致现在吃的药好像那个数量越来越多，他就很
可能就不耐烦了，然后呢就要吃那么多次。所以刚才廖医生也讲了，就是说特别是对一个男人来说，一天吃很多次药，或者是药的分量又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不一定会觉得他要去这样做。我觉得杜弟兄听好好的，就是把廖医生刚才说的转达给你的姐姐。首先就是就是你的外甥要跟医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有彼此信任的关系，然后让他知道医生是为他好，药物是对他有好处的，而药呢尽量的就是能够简单一点，不要常常有就是让他有副作用，就是这样的方法吧。
另外有一个现象，就是狂躁抑郁症都有一个情况，就是年纪越大将来的情况可能会轻微一点，可能40岁、50岁的情况可能都需要治疗吃药，但是可能复发的次数啊、严重性已经减小， 所以有很多人将来的情况越来越平稳定都不一定。
哦，
这个要仰望神了哈，这回到祷告了。另外就是将来情况越来越好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减药。
嗯，
他们都很期盼，就是医生告诉他啊，情况稳定了，我们减药。这个应希望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对，
跟医生沟通，就是他有一些时间明白情况不稳定，加一点药都没办法。但是情况改善之后，他都医生通常都会让他知道了解，就是啊，我们现在可以减药，他就开心一点。
对，
啊，所以这个都是漫长的治疗。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方向就是不要常常复发，影响他的功能，他的脑的功能。另外就是，可能没办法工作啊，正常生活。
是是，也为你的姐姐祷告吧。我知道不容易，家人的陪伴很不容易，但是呢，也真的是求神怜悯啊，帮助你的这个外甥，让他真正的能够知道药是对他好，而吃了药之后呢，他才能够正常的生活。
嗯，
那杜弟兄，不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啊，后面还有很多的人在等电话，那我们就谈到这儿吧，好吗？
好的，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哈，
好，
谢谢，嗯。
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
如果想敏锐神的同在，就必须注目仰望主耶稣。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小事，和生活上遇到的人和事，只要定义仰望神，就会察觉到神如何与你同在。神渴望充满我们的身心灵，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查看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多读圣经，让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就可以敏锐到主的同在。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继续的来接听丁姊妹的电话。喂，丁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你是不是就是上个礼拜二打电话来的丁小妹妹？
是的。
哦哦，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嗯，廖医生你好。
嗯，丁姐妹你好。
嗯
嗯，
丁姐妹
你好，你好。
哎，对不起啊，你是不是开了免提呀？
对。
啊，把免提关掉吧，不然的话听得不清楚。
好，这样可以了吗？
对，这样就很清楚。你有任何的问题，尽管问廖医生吧。
就是这几天一天比一天厉害吧，就是有在确诊，已经确诊是重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和躁狂症，还有精神分裂症。
哦。
然后当在这情况当中，上个周六我吞了40粒药。
你自己吞了40粒药啊？
对的。
你吞的是什么药啊？
抑郁药。
然后呢？
然后一天半才清醒过来。
嗯。
没有去医院，都是自己扛过来的。
嗯。
然后呢，就今天还抓手了，就是以前手臂流血就有疤，然后今天抓烂了。
嗯嗯。
然后就不开心吧，然后这段时间我感觉有点像强迫，又加了一个强迫症，就是每一个东西要是没弄好的话，我必须要弄好，要么就是弄不好就想砸了，就很烦躁。
嗯，
就必须要强迫每一个东西必须要是完美的，连自己都要完美的。
嗯，
然后一直都在否定自己，
嗯，
觉得自己不可以，自己不配活在世界上，
嗯，
而且这段时间一天比一天严重吧，一天比一天累，
嗯，
我就想听妙医生的怎么说，我想听一下他的意见，
嗯，好。
嗯，丁姐妹，我想问你，刚才讲医生告诉你有不同的病，其中一个你说就是精神分裂症，有他有没有解释你有什么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啊？
嗯，他也没有太多解释，就说我有精神分裂症，然后我就会有时候会找药，吞药的时候就会找不到，就会抓头扯头发，然后呼自己巴掌。
嗯，有没有一些我们讲就是幻觉的情况啊？
哦哦哦，有幻觉、幻听、幻视。
你可以简多一点嘛，告诉我们怎么样幻听啊、幻视、幻觉。
幻听就是听到，有人一直让我死嘛，然后不让我活着，然后甚至有时候，甚至每次都是。三个一起加起来，然后我连控制都控制不住，就是就感觉有个东西在控制我一样。我而且这段时间我明明没有跟我家人说，跟我爷跟我奶奶说早上好，但是我记忆里就有说早上好，而且我本来旁边有个枕头的嘛，
嗯，
然后第二天就跑到上面去了，而且就是第二天浑身酸痛。幻视呢，就感幻视，就是看到前面总是有人，然后呢就是披头散发的，就特别可怕的样子。还有就脑子里面，有一个小女生嘛，她从头那用绳子头直接掉下来了，挂在身上。
这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
没有自己想的，是脑子里直接传出来的，就每天特别可怕。
嗯嗯，
而且就是我忘不了的家庭一件事，就是我爸爸差点把我推把我跟我爸爸吵架嘛，好像已经有半年多了，将近一年了马上，然后我去跑到天台，他上来过来过了一会儿，然后上来就没说我，上来就打我，打到地上，然后还差点把我推下去，这个我总是忘不掉。然后回到家呢，他然后爷爷奶奶回来阻止了，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了他就每次见到我他都是不耐烦，要么就说没把我当做女儿看，就把我当做玩具一样，就感觉很累。而且幻听呢，幻觉还有幻视，感觉就是感觉后面老是有人跟着我，然后凉飕飕的。这段时间呢吃饭特别抖，手那右手夹不住菜，一夹就掉，
嗯，
抖得特别厉害，而且头特别晕，特别想吐。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胃口，想吃饭。
是是，
这累症。
一吃饭，对，一吃饭就是想吐。
哦，丁姐妹，我想问你，这些症状出现有多长时间呢？
这个症状，其实我知道自己这个症状有五年半了，才确诊两年。在那之前我一直整夜整夜哭，然后失眠，然后抱着枕头哭，然后枕头全都是泪，然后呢然后还拿镜片割自己，要么拿美工刀割自己，
嗯，
然后第二天眼就特别肿。
嗯，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十五岁。
现在是你现在十五岁。
对。
对，所以这些症状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出现了，对吗？
对的。
是不是在你十岁的时候，你上个礼拜二来电话的时候，你说你十岁的时候就有这种症状，是吗？
对的，就开始有了。
那我
然后我就没有当回事，后来越来越严重。
那我插一句，你现在有上学吗？
有的。
哦，
嗯，你在学校啊，你上课啊，考试啊，做功课的能力怎么样啊？能不能够集中啊？有没有精神啊？记忆力怎么样？
记忆力越来越差，头特别晕。
嗯嗯。
然后有这段时间特别多次，就是全身发抖，然后打冷战，然后手抖，然后有点像癫痫那种抽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其实下午。上午是抓手的，下午又拿美工刀割手的。
嗯嗯，你的医生跟你治疗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分析以前你年纪很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刚才你告诉我们爸爸对你的态度啊，跟你的关系，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过，导致你的心里很不安呢、啊？
嗯嗯，
有心理的创伤、
就是。有的，就是玩了一个，就玩了朋友玩的朋友半年和一年的，其中特别复杂，一时半会就说不清楚那种。
你上次跟我说，你说有一个好朋友，跟你的关系很好，但是呢破裂了，所以这个也带给你精神上面的不安，对不对？
对，还有家庭原因，家庭父母离婚。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上一次加上这一次，就是说你跟爸爸的关系不好，跟妈妈的关系好不好？
这段时间也不怎么好了。
你跟谁的关系最好？
好像没有哎。
你的爷爷奶奶呢？
也没有。
也没有。
对。
那你现在上学，你能够学习各方面都能够应付老师给你的功课吗？
有时候应付不了，真的背书真的死活都背不下来。写作业，但是我好消息就是当了英语课代表。英语能跟得上去，然后写作业听写，就是满分干什么的，剩下的都是跟不上去。这个虽然没有动力英语课，但是跟其他的七门课更没有动力，就特别想睡觉，特别烦躁。
是是是。
嗯，你平常有没有什么活动啊？什么兴趣啊，在学校啊，在外面有没有参加什么一些运动啊，社交生活有没有啊？
没有，但是我不开心的时候会听歌，但是我听着听着就会哭了，不知道眼泪就怎么就落下来了。
嗯嗯，现在你医生跟你都有开药物给你吃对吗？
对的。
嗯，你自己感觉这几年来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啊？有没有需要进医院住院治疗？有没有试过？
哦，对，有，我住过一次开放，一次封闭。封闭是我本来已经快好了，然后就被我爸爸他不想见到我，就活生生把我送到封闭住了一个多月。
嗯。现在的情况你感觉怎么样啊？都是反反复复啊，不是太好对吗？
对，不是太好，是特别不好。
嗯，我的意见就是你现在的年纪还需要想学，医生一定要好好的选择足够的药物，让你的情况控制得好。刚才你讲就是情绪不好，有自杀的念头。
医生说就是副主任医生嘛。
哦，
副主任医生说建议我住开放再住一次，做 MEVT， 你应该知道吧？
做什么？你再说一次。
嗯。
就 MECT。
ECT。
MECT 啊。
哦，就是脑电荡治疗，就是用电流的治疗。
哦哦。
帮助脑部。
电休克治疗。
哦哦，他建议你再住院一次。
嗯嗯，
来建议我做一次电休克治疗。
嗯，
但是家长，我爷爷奶奶、我爸爸都不愿意。
这个可以考虑，但是不，我相信不是最重要的治疗的考虑，因为药物啊，你刚才说的治疗都
是，但是作用不是很好。
嗯。这些都是，
然后每次我去复查的时候，医生每次都会提到让我住院。
嗯，我
说，然后上个周六我打电话，然后医生说，你再不去住院的话，你病只能越来越严重。
有可能啊，我相信药物治疗不是最唯一需要看的方面，因为药物是重要，但是你现在的年纪，你刚才讲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年轻人的活动，家人跟你的关系不太理想，我相信很重要就是你需要有一些好的朋友家人，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是心理咨询，在你的旁边万万鼓励帮助支持你，才可以配合药物才有好的效果。
嗯、
因为你现在
可以插一句话吗？
嗯，你说，
就是我想住院的，就是能希望能自己快点好，但是他们说只一直让奶奶就是迷信，又一个劲让我信主，不让我吃药，也不让我住院那种。
哦哦哦，就是说奶奶觉得信主就可以了，不用吃药，也不用住院呐。
对的。
我的意见就是最好吃药，另外有好的平衡健康的生活。如果有运动，加上有教会的生活，几方面加起来就最好了。
是。
现在如果真的有自杀的念头，外面没有家人朋友的支持，住医院都是一个好的
方法
选择，因为最重要就是保持你不要放弃，不要做出自杀的行为。另外住医院就是能够再调整一些药物的治疗，用最安全、最小副作用的药，让你情况稳定下来。因为你刚才讲的症状都很不难，有药物可以稳定下来的。
但是就是我现在一点稳定都不下来。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
表面上是开心的，然后内心就是特别杂乱，然后也有自杀的念头。
所以现在你吃药，你也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对。
好，
是的，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想到。
好的。
随时随刻都会。
那刚才呢，医生也建议你呢，就是可以的时候呢，就是去住院。但是呢，听你刚才说，你的奶奶就觉得不需要，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对不对？
对。
我记得上个礼拜二你来电话的时候，你说你的姑爷叫你打这个电话来，对吗？
对的。
嗯，那你可不可以让你的姑爷明白这个情况？如果你的姑爷叫你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的话，我相信他是知道空中辅导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
他知道的。
对，所以你跟你的姑爷讲一下，让他跟你奶奶说一说，就是说告诉他你的确是需要有这个需要，可能要住院，而不是只是信耶稣就可以。
嗯，对，我可以再插一句话吗？
可以，你说吧。
就是我住 MEC 啊，不是，就是那个 ICU， 你知道吧？
嗯，你说。
我吞药吞了好多次，不好意思啊，就是，然后就是五次，已经有十次以上进了 ICU 了。对，你没有听错，已经进过十次以上 ICU 了。
所以你。
所以很情况都是。这样没有很大的改善，都不需，
对，
这个对你的影响很大。我担心就是影响你的在学校啊、学习啊、学业的表现，肯定因为这些症状会影响你的专注力啊，影响你的情绪，就不容易学业做得好。如果能够 有比较好的治疗，无论是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另外就是有一个建立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活，将来康复之后再度数这个更加容易一点， 对你来讲好吗？
对，然后医生说我现在最好的治疗就是吃药加住院，然后做 MECT。
嗯，好，那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医生给你这样的建议的话，刚才廖医生
我都同意啊，
对，也不否定，
这个都是很好的建议啊。
对，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奶奶不允许，对不对？
对，还有我爷爷。
好，那丁姊妹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听众，
嗯，
我想我们跟你讲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不知道明天早上你的爷爷或者是你的奶奶，你打个电话，你让他们跟我互动一下，可以吗？
这个就是奶奶，我和奶奶用一个手机，但是奶奶不会打电话。
你明天早上可以帮他打吗？
明天早上请问几点吗？
九点半。
九点半
啊，
那我迟一点去学校。
可以，我觉得先要过了你的奶奶跟爷爷的那一关，让他知道，的确，因为你现在跟你互动的交流的是廖医生嘛，廖医生也这样建议，然后你那边的医生也这样建议的时候，我们要说服你的爷爷跟奶奶，让他能够让你早一点接受治疗，康复了，然后呢，你再去念书上学的话就更好。好吗？
对，阿姨，就是我想，就是挂完电话后，我跟奶奶说一下，
可以，
然后明天再跟你打个电话，行吗？
行的，行的，那就麻烦你这样做，好不好？
好，那辛苦你们了。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你。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啊，真的是为刚才打电话进来的丁小姐妹祷告吧，只有15岁。如果你仔细听的话，我们已经听到她的情况真的是让我们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好，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郭姊妹的电话。喂，郭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郭姊妹你好。
是，郭姊妹请说。
我遇到就是有个问用药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就是我现在服用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每天晚上就是吃一顿一粒卤蛋瓶，半片的就是复马奎罗平片。我的问题是，就是如果准备要孩子在怀孕期间的时候，是需要换药吗？还是继续服用，还是停药呢？
就是说你现在服用的药，如果你要有小孩子的话，是不是继续服用还是停药？
对，
好。
这个郭姊妹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姊妹她们有这个担心，有这个想法，就是如果我将来结婚呢，生孩子的时候这些药物怎么样处理啊，是不是需要停药啊、换药啊等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就是有一些病，比方说是精神分裂症啊、躁狂抑郁症啊，这些病都需要药物用来治疗跟预防的，就是就算是情况很稳定，都需要服用一定分量的药物来维持减小复发的机会。 但是减小复发的机会的意思就是现在没有症状，现在是很稳定，但是避免下一次的复发。所以如果是这样看，肯定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会不会情况很稳定，特别是以前的症状比较轻微，我们医生都有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完全停药，就是完全不吃药，一路怀孕期，怀孕十个月都不吃药，
是
啊。如果中间后怀孕后期出现复发，才恢复药物治疗，这个可能是一个选择。第二就是尽量挑选择怀孕度安全的药物来服用，就算怀孕初期、中期、后期都可以安全的吃的药物，这个也是常常的选择。第三就是可能是现在的药物尽量减小分量啊，吃小一点呢，这个也是可能的选择。当然不同的患者他们的病情，他们对不同药物的反应，以前的经验可能都会是考虑的因素。比方说有一些病人情况以前很严重，很容易就复发啊，停药之后短时间都复发的话，我们都不建议完全停药，
是
尽量就是用一些安全的选择来代替一些不是最安全的药物。刚才姊妹告诉我们的药物有两种，第一种不是很安全的药，第二种就比较安全了。所以如果很简单来看，通常的按照我们的做法，就是可能先停止其中一个药物，
是
第二种药物就可能维持，希望这样都可以足够保持好的精神状态来怀孕。因为一个患者怀孕的时候都是有压力的啊，可能都会有心理压力啊，精神比较紧张啊，睡得不好。
是
如果这个时间情况不稳定，情绪不好，有忧郁，有幻觉，这个都会影响怀孕的结果，就是胎儿的发育啊，将来的健康啊，可能出生的重量，这个都是跟孕妇的心理状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通常都要平衡这两个因素，就是药物的安全性，第二就是精神症状的严重性。如果精神不好，情绪不好，对胎儿的健康都是不好的。
是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很小心，就是尽量跟孕妇啊、孕妇的老公啊一起好好的讨论怎么样安排药物的治疗了。
所以
刚才各姐妹讲的你现在服用的两个药物可能需要有一种药停止，
这就是对胎儿不好，对吗？
对。
这是第一种，第一个。
第一种
第一个。
第二种可以考虑可以服用，但是都需要医生再跟你讨论，就是会不会再用第三种的药物来代替这两种药物，用一个最安全的选择。
最安全的。郭姊妹啊，很明白吧，很清楚吧。
我听得很，谢谢，我听得很清楚，也很明白。上次我去医院看医生，跟他沟通的时候，那两个医生他都表示这个氯氮平，他说这个安全性很高，他尽管的怀孕要孩子，他是感到没问题。另一个是觉得那看自己的运气。我记得在这个节目当中听过有一个哺乳期的，他那个弟兄他的妻子哺乳期用的氯氮平。听到医生廖医生建议他就是不让他用那个氯氮平那个药哈，我就想我也是用的氯氮平，我今天打电话给廖医生。
是非常好啊，非常好，刚才廖医生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跟医生再进一步的沟通，是不是可以选择第三种最安全的方法，安全的药来帮助你。
好的，那哺乳如果过了这个怀孕期或哺乳期，再重新恢复吃药是吗？
通常我们最担心最小心就是怀孕的初期，就是胎儿他们发育啊，身体的不同的器官发育的时候，这个比较对外来的影响，比方说做食物啊，污染物啊，环境的污染呢，这些都会是我们担心的。不单单是药物，就算是你吃的食物，你喝的饮品，我们都建议怀孕的时候尽量吃的健康一点。
对，
不要吃太多化学物啊，加工的食物，这个都不安全。
是的，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药物，就算是你
平时
放进口的食物都要好一点，健康一点，尽量就是吃好一点的食物，这个都是对胎儿的健康有一个比较好的保证的影响。
对，
但是到怀孕的中期和后期，这个影响就通常比较小。所以如果真的后来情况需要加药，这个都比较放心，就是后期怀孕后期通常我们都不太担心。
对，
特别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们都按照你的情况万万调药，尽量让你保持好的精神状态继续怀孕。
好啊，郭姊妹，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和智慧，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医生给你最安全的药物。
对啊，
好不好？
我们相信全我们都没办法百分之百
对
什么东西都安全，这个都是仰望神。
对, 对，
给我们有平安，有保护，好吗？
是好。那郭姊妹郭姊妹不好意思啊，今天就跟你谈到这。下面还有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吧。胡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的，
每次都很都快临近了。
对呀、
我想
早点打
了。真的是，我小孩原就得抑郁强迫症，但是这个症状啊，就是有时候他出去在路上没带任何东西，他就回头要去找，那个就在地上啊找说丢了什么东西。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强迫症的症状？另外家里那个废纸啊，这些吃的饼干纸，有时候包装袋子都要检查呀，放在那很久都不丢啊。特别是走路他总说掉了什么东西在路上。这个症状是喊强迫症不？
你现在讲的是你的儿子对不对？
对。
儿子现在多大了？
他有30多岁了，31了。
那他患这样的，你觉得他患这样的病是在什么时候啊？
那这强迫症可能是近几年，他觉得是原来得过抑郁噻，他是觉得他吃抑郁药吃起。
他以前患过抑郁症，而强迫症你觉得是？
现在的医生诊断是抑郁和强迫共病。
医生诊断是强迫跟抑郁，但是你现在想问廖医生的是他。
就刚才这个症状是不是属于那个强迫症状？
好的。
另外他对动物就是他自己有时候也拿甲钴胺的在网上买的，也不是经常吃了，有时候这个偶尔吃，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说
他
吃什么？
他跟我那个有时候有点僵硬的。
不是，你说他晚上吃什么？
不是，我在网上买了甲钴胺一种药，喊名字喊甲钴胺。
晚上他买那个做什么？
吃。
他自己买的，不是医生给他的。
不是的，
他买那个。
是不是我B12样啊，营养神经的药啊，甲钴胺。
甲钴胺是治疗哪一方面的？
我不清楚，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啊，这意思。上次我问你，你不说要等医生来再说啊？
对，
你也不清楚啊。
是的，要问廖医生。
对，
好，胡姐妹，我们先解释强迫症是什么。强迫症就是有一些患者，他们重重复复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行为，有一些念头，他们重重复复出现，他们想去控制，想去停止，但是没办法，做不到。就是，比方说他们去洗手。洗干净之后，他们都是感觉好像不干净
、
他们自己控制告诉自己不要再洗了，因为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他们还是没办法可以 安静，都是很焦虑，很想去再死守，再重复这个行为，但是他们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因为他们明白只是不是正常的赏罚，不正常的行为，但是他们好像控制不了重重复复，这个就是强迫症。有一些人是行为，
这个，我就不知道，我感觉这个症状就不知道是
应该是，刚才你形容的情况很大机会是强迫症的一种。
哦，
好，我们通常有一些人是抑郁症导致有一些强迫的症状，也有一些人相反是强迫症，因为很影响他们的生活，很影响他们的精神，导致不开心，导致抑郁症。也有一些人一开始的时候同时有抑郁症也有强迫症，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通常有一个有效的抗抑郁药的治疗，通常两个病都可以同时医治得很好的。
是的，
所以通常我们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挑选，特别是有血清素功能的抗抑郁药。通常血清素的抗抑郁药对抑郁症当然有用，但是对抑郁症有用之外，对强迫症都是很有用的。所以如果一个医生他们选择好的药物，可能两个病同时可以控制改善，医治得好，很好。
他现在是吃那个舍去林，原来开始吃从3滴慢慢加到4滴，后来他说那个症状啊，走路总是回头找东西的症状没改变，后来我到湘雅那个医生又把他加了那个鲁米帕明片吃2滴来的，在我当地的医生说这样吃对心脏，他自己也不愿意吃，后鲁米帕明片慢慢停了，舍去林他也不愿意吃这么多，就吃2滴。舍去林也是治疗强迫症的吧？
对啊，这个药都是我刚才讲的哪一种药，通常我们都需要很高质量的分量的，所以你跟你的儿子跟医生沟通，就是尽量分量要大一点高一点，才容易两个病都可以控制得好。另外有一些病人单单吃，
他不愿意吃这么多，
另外有一些病人他们单单吃这个抗抑郁药都是不足够，没办法完全控制，有一些人还需要服用正常分裂的药物。
哦，再加其他的
药。对啊，两种要加起来。正常分裂的药不，当然不是因为它有正常分裂，因为它没有。但是
他是加了，原来他吃了就是那个硅六平一滴。硅六平它是晚上可以改善睡眠吧？
我不肯定，我不太明白这个药是什么类型的药，但是通常
就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气味。
你先听一听廖医生怎么说吧，姐妹，因为时间到了。
最好就是用最简单的药，通常两三种，一种两种三种的药，就通常有抗抑郁药。另外有一些医生可能处方精神分裂的药，就能够大大的减小强迫症、抑郁症，甚至睡眠失眠的情况。所以用最好的药物能够对解伤方面都控制就最好了。
哎，鲁米帕明片现在还是在用的吧？
姐妹呀，
这个，
不好意思了，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的直播时间已经到了。
药物可能不太明白，不好意思。
对，
啊，
对，这个国内的药物，
你跟医生沟通的最
安全。
我说这个药没有，
是最安全的。
这个鲁米帕
非常不好意思，因为国内的一些药物呢，可能对廖医生来说不是非常的清楚。那这位老姊妹对儿子的病情也是非常的渴望能够早日的康复的时候呢，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特别的纪念吧。这一个小时我们接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也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特别是15岁的丁姊妹，求神怜悯她。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